才是我们这一个专题最后的一题。我先和弟兄姊妹读三处圣经。我们先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清楚的事，他的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已经确定了，但是他现在认为有一件事不是他已经得着的，所以他继续在努力。那么继续努力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那这里我们分明地看见神还要给我们一个奖赏，让我们去得着。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相信有神，这个叫我们可以得救。我们还要相信神是赏赐寻求他的人。那么甚至可以这样说，包括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一点时间、一点力量来寻求神，这个每一个寻求都有赏赐。那么我们再读一处旧约，就是来让我们看旧约和新约是一样。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我们中文读起来就好像说，神是亚伯兰的盾牌，神要大大的赏赐亚伯兰。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说你不要怕，我神自己就是你的赏赐，因此呢就成为你的盾牌。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这句话，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亚伯兰领着他家里的壮丁318人去击败了那个胜利的四个王，把他们全部打败了，把他们原来从五个王那里掳来的一切胜利品都把它抄回来，这应该是很高兴。但是神知道人的心，亚伯兰打完了这一仗胜仗回来，在高兴之余啊，心中有点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们做学生的时候打架不打架，特别是男孩子啊，我非常抱歉，我做学生很喜欢打架，所以每一次都是把人打垮了，我回家很害怕，明天呢、这些同学啊会不会招几个更凶的在路上拦截我。所以这个打架，这个打败的不怕，这个打胜的会怕的。 那么亚伯兰那一天打了胜仗呢，他回来就怕，不只是通常的怕，他更怕的，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是不是呢？那么将来他们来打的话，这三百几十个壮丁死一个就少一个，要是有儿子没生一个就死一个，是不是呢？所以他非常的害怕。那么神这个时候来告诉他，神要以他自己做他的赏赐，来成为他的盾牌。这是，也许我们就先读这两处圣经也可以。若是要多读一处呢，我就喜欢和大家读雅各书。雅各书我们读一下也好。雅各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说到私欲怎样怀胎，怎样生出罪来。这里很奇怪，神说这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要得到生命的冠冕，那就是要得到赏赐。但是他又说这个试探呢，却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私欲来的，从魔鬼来的。那么这里就分明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试探面前如何能有得胜的能力呢？我们要看见那个奖赏生命的冠冕，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我们先读这三处圣经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在许多爱主的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有一点观念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改正一下。这个改正一下，我们常常觉得说爱主啊就应该单纯为着爱主，是不是呢？爱主若是为着赏赐啊，好像是不单纯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呢？侍奉啊就是为着侍奉，是不是呢？假如侍奉还盼望将来得什么好处啊，太功利主义的思想了。这是差不多的基督徒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呢有这样观念的基督徒啊还都是比较爱主的，是不是呢？而且呢很认为我们这样的观念呢、是对的，是对的。所以我也听过一个属灵的长辈，他这样说，他说凡是心里想要得赏赐的基督徒啊，大概不一定得赏赐吧，凡是单纯爱主的人啊，他不想赏赐他一定会得赏赐。这个话和我们前面刚刚说的那两种的观念差不多，是不是呢？差不多。很多人都很佩服也很得着这个所说的 Kenneth Morgan 的帮助，我们称他，有许多人称他为这个查经之王子。他也这样说，他说若是一个基督徒爱主服侍主，抱着一种得赏赐的观念呢、那是非常自私的，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实在是一个观念非常深的种在许多基督徒的心里面。我想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特别受这个希腊和罗马哲学的影响，他们同样也有这个观念。像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哲学，他们就是认为说行善就是为行善，若是行善还有其他的目的，那就不是善了，是不是呢？ 他们的这些观念还有一种的思想，就是行善或者说道德和快乐是合一的。你我若是行了道德，心中快乐，这就是最大的赏赐，还等候什么这个子孙昌隆啊，什么这一些啊，认为都是非常自私的，甚至好像连柏拉图啊，也是有这样一种很深恨恶定罪这一种行善道德的那种善报啊，那种观念都是非常的恨恶。那么这个点呢，我想啊，就是所说的理性主义的一个后果。我们今天所以认为说，若是爱主服侍主为了赏赐啊，好像觉得低频一点呢、啊，这个实在啊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我们那一种理性主义的一种后果或者说后遗症，就是觉得说我若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似乎好像啊我就不够理性，或者说我就不够漂亮啊，这是人呢、啊、的弱点。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呢，这个赏赐啊乃是出于一位有位格的神。圣经特别讲到赏赐，自然有许多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比方说一个父母是有位格的，在这个父母教养儿女的里面一定有赏有罚，对不对呢？假如一个机关是一般活的人，他一定有赏有罚，对不对？只有这些树林里面长的树，花园里面长的花草啊，它是不会有赏有罚的。所以一个活的有位格的神，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的，是一位有位格的，他就有赏罚。所以赏赐乃是出于一位有位格的神。这一个呢，我们常常把这个恩典讲的那个太越过，不错，神给世上者是恩典，是白白的，那就是说给一个世人完全是恩典，是白白的。但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呢，却给他赏赐的应许。那么赏赐就不是白白的，要去赚来的。所以赏赐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和这个一般啊给这个工钱呢、啊、是同样的字，给工钱。这个好，这个工钱赏赐这个字啊，和工就是工钱的意思，工钱。君王也要领工资，是不是呢？总统也要领工资，小工也领工资，无论任何人呢、啊，要领工钱的。那么圣经里面这个关于赏赐呢，正面就是用工钱这个字，正面就是赏赐，反面呢就是刑罚，两个都是工钱，是一样的。对于一个爱主服侍主的人，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工钱就是赏赐。对于一个信主以后仍然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不荣耀主，而且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甚至绊倒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主说那个绊倒人的是有祸了，那么就是将来要去领的工钱呢、啊、就是刑罚。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的这个确定。那么也许我先从后面单过来说一说。我相信主耶稣也知道这种理性主义，就是当时这种希腊哲学的思想会影响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看主来讲这个赏赐的时候呢，他是很小心， 所以我们在最后第六点说到主对这个赏赐的衡量，我先把这一点讲一讲啊，也许呢再讲前面会比较清楚一点。就先讲这个，在马太福音讲那个葡萄园，进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是不是呢？那个进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怎样呢？他说主在这个早晨的时候出去看看，有很多人在那里闲站着，那么主就招他们进葡萄园，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做工。他说我当给的呢，我不给你们，那么就在清早的时候就有人进去了，主给他讲好工钱一天是一钱的银子，对不对呢？等到四处的时候，就是十点钟十一点钟也许那么再出去看看，还有一些人闲站，他又叫他们进去，他说我当给的一定给你，没有讲说一钱银子。那么等到午正和申初又有人进去，等到又初还有人进去，那么就是说呢，早上进去，清早进去，十点钟进去，十二点钟进去，两点钟进去，四点钟进去，快到傍晚要下工了还有人进去。那么等到这个这一天的工作完结的时候，主人的发工钱呢，从这后来的先发，后来的先发，后来的发一钱呢，这个先来的说大概我可以多得了，因为他刚刚才进来做一小时了，那我已经做了八小时，那他假如这一钱呢，那我应该最少是这八钱吗？最少有四钱吗？他就这样想。可是发来发去怎样呢？最先来的也是得一钱，他就发怨言了，是不是呢？他就发怨言。那么主对这样的人，做怎样的答复呢？他说：“朋友啊，我不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对，不是一钱银子吗？那你就走吧，我不亏负你啊。”那么这个比喻啊，我们要知道呢，它的意义很广的。那个最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啊，我们说一句话是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说呢，神呐不负人的债的，神不负人的债。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就清楚了。我们再把罗马书十一章翻开来读一读，也就清楚了。这是保罗对这个赏赐，或者说恩典和赏赐的认识。十一章三十五节说，他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依靠他，归以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先给他。那换句话说呢，赏赐好像是我们赚来的，但是主耶稣要改正我们的观念呢，赏赐并不是我们先给神，赏赐仍然是恩典不错，但是恩典里面还要求我们去做工。所以那个先来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灵，那个我说错了，那个先来的是带着做生意的灵，这个后来的他领一钱呢，他就想一想，就算一算了，这生意就打算盘了，他做两小时得一钱，我做八小时是四倍咯，是四钱呢。这个怎样呢？就把主当作一个负债者，只是说我不负你这个债，我给你讲够了就是一钱的银子。那个后来的呢，是存着感激的心，他想我失业到五十岁了还得到一个失业，这是非常感激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年轻了不是主，到年老不是主假如我们像那个后来的呢，我只剩下十年的时光我赶快抓住机会，这个也是很好的这就是说主不负人的债。主从来不是因着我们先给他什么，这是一个对赏赐一个平衡。再一点呢，主耶稣也讲了一个仆人放羊的故事，他去放羊，他去种地，他回来了怎样呢？不能说我做工作都很累了，我就坐下来吃，他不行，你要先怎样呢？束上腰，还要服侍你的主人，服侍好了怎样呢？所以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应份所该做的， 这个就是一个得赏赐的人应该有的灵。不错，神应许要给我们赏赐，主耶稣应许给我们赏赐，而且告诉我们这个赏赐就是我们的工钱。但是我们如果带着一个做买卖人的算法呢，这是不称许的。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好像说我做了工，我这么劳苦，您还不纪念我一点啊，这一点呢主啊从来不领受。为什么呢？主从来啊不负任何人的债，谁也不可以把主当作一个负我们债的人，这是主所讲的。那么主又说呢，你要得赏赐呢，要把那个善事行在暗中。哎，这个很有意思。常常我们也许因着有一个赏赐的观念，那么结果就要堆积成积了，积这个成积啊。好像这个孩子怎样呢？这个孩子啊，说你考100分呢、啊，我就给你什么？这个小学生呢，把那个每一个100分的那个作业簿啊，都摆在一起，是不是呢？摆在一起，那么就是要得这个父母的赏赐。这个是孩子，对不对呢？假如他再更长大一点怎样呢？也许他读的是第一名啊，那么怎样呢？那么他会不告诉你的。那么这个不告诉你呢，神是知道的，这个笨父母啊就不会知道。我就是个笨父亲了、啊、我这两个儿女啊我非常亏欠他。我一个老三他毕业的时候，他是在他的班上读的，我也不知道，我想他应该去领这个毕业证书，不是他嘛，他故意推掉，后来我才从他的同学里面听见。我个女儿她读的这个荣誉学生啊，我也不知道，我去参加他的这个毕业典礼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是他的同学告诉我，他说你的女儿是荣誉学生啊。我说是这样啊，我没有称赞他、我觉得我是个笨父亲啊，实在不知道。但是怎样呢，我们的天父啊他是知道的，所以他要我们呢、啊、把那个善事都行在暗中。这就是怎样呢，这个我相信主所以说前面这三段的事呢，很自然的就是来平衡啊那种理性主义对一种抱着赏赐的应许来服侍主的人呢、啊、一种轻视。那么所以主呢就用这三段的故事最少呢来平衡啊那个理性主义的错误，也来把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我们是确信有神的赏赐，但是我们去服侍去爱主去尽力的时候啊，却不活出来那一种啊功利主义的那一种表现啊。这就是我相信这是主给这个赏赐的一个衡量。但是主最终是说，他说给这个小子里一杯的凉水啊，不能不得赏赐。那主这里就看着那个赏赐的确定了、啊、我们要得赏赐，善事要隐藏，我们要得赏赐，我们要尽所能力做，还觉得说这是我们应份所该做的，没有一点可以骄傲的。我们要得赏赐，就是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不是存着做买卖的灵。但是另外一面呢，要非常确定，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喝啊，不能不得赏赐。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确定下来，得赏赐是非常的确定。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回到前面呢，在第二个点我们说到呢，赏赐是基督徒神圣的吸引力。昨天我们说到门徒彼此争论谁伟大，这是说到异象和启示是跟随主的人受苦的资本，受磨练的资本。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赏赐呢，是一个神圣的吸引力。假如你我不是主啊，缺少那个赏赐的吸引力，我相信不会走得很好。那个赛跑的人是为了要得奖赏啊，所以呢他是这一个不知道啊，从 几岁就开始啊磨练自己，就是为了要得奖赏。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也告诉我们，我忘记背后努力那些，为着什么？不是为着得救，乃是为着神在基督里招我来得的奖赏。神在基督里招我们，不只来称义得荣耀，就是说生命里面，还有说到奖赏这一面。那么这就是说到我们那个神圣的吸引力。现在我们不要自命清高啊，以为说啊我才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主爱我啊，我就这样做。保罗也说，原来神的爱激励我，基督的爱激励我，但是保罗更说那个奖赏吸引我，这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所说的登山宝训，是和这个赏赐交织为一，对不对呢？清心的人有福了，接着怎样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奖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奖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地土，温柔和得地土是奖赏。每一个福都和奖赏交织为一。所以换一句话说，若是一个人他讲属灵讲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八福后面那个奖赏拿掉，而他能够有那个八福活出来啊，我相信不可能的。这样，所以在菲律宾有一个青年弟兄啊，有一次啊给他的父亲啊谈话，他的父亲很爱主，那么就把那个，我不说他的名字哈，很有名的那个名人的这个讲道的书啊拿给他看。这个名人讲道的书啊，就讲到那个十字架的对付，要使人啊如何的单纯清洁。这个儿子上大学啊，把这个书读完了呢，给他的父亲呢、啊、去讨论讨论。他说：“爸爸，他说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做不到哦。”他爸爸说：“我们是做不到啦，主的恩典会给我们做到。”他就说：“我看做不到。”这个人都是有点自私的嘛，哪里能够到那个地步啊？样样不为自己，没有一点好处，连什么永远的什么都不为自己。他说：“这个做不到。”他的父亲告诉我说：“他说我的儿子这样说啊。”我现在想起来啊，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宝山上的宝训，每一个福啊都和赏赐交织在一起。主耶稣非常知道，如果我们要活在那八福的情况里面，你我必须要有那个赏赐的把握，确信那才。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常常应许给儿女的赏赐，有时候忘记履行啊。所以因此啊，我们对神说给我们的赏赐啊，我们也觉得也许他说说罢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说谎啊，所以把真理啊就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完全，这是我们看见的。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赏赐是今生行善的力量。路加十四章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家里这个宴客的时候啊，不要请你的亲朋密友那些好朋友来，是不是呢？你请你那些好朋友来，你请他他也有能力请你，你就不能得赏赐。你要请那些瞎眼的缺腿的那些孤苦的，就是没有人，他们将来啊没有力量请你的，他说将来啊你们要得赏赐。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就不如西方的基督徒。西方的基督徒，我有一些地方我很受他感动，他把那一些缺腿的什么收起做儿子，还真是当儿子，哎呀爱的啊，哎呀我看见这个我就十分的惭愧。我就说中国人和这个西方人为什么不同呢？同样是红的血液啊，怎么会不同呢？现在我有点知道，他们比较缺信赏赐。 赏赐是行善的力量。我们今天也不要讲属灵讲到个地步啊，我们都是为着教会那些世人，他们还不信，还拜偶像，还亵渎神，我们还去爱他，我们还这个把生物丢给狗啊，我们呢、啊、这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但是主不是这样说，在旧约里说啊，你借贷给穷人吗？神说就是借给耶和华，他要来赏还的，他要来赏赐。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的确，神把一些贫穷的、有需要的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行善。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呢？我们为什么会找一个属灵的套鱼啊，把它套上去啊，而不去行善呢？我们没有看见那个行善有赏赐，这是行善的力量。再一个，为福音的劳苦呢，也有赏赐，是不是呢？主耶稣到撒玛利亚救那个妇人，这个代价很大。但是后来主告诉门徒怎样说呢？他说啊，这人撒种，那人收割，有的收他没有劳苦的，但是怎样呢？两个人呢、啊、都要得赏赐。这个赏赐是怎样？他说是积蓄五谷到永生，这也赏赐。你是传福音有没有劳苦啊？很有劳苦啊，有的时候怎样呢？真是不大好受哦，不大好受。我说过，我在台北住的时候有几年了、啊、我实在觉得这个西门町这些佃户人家大概很难听到福音。为什么呢？这个布道会都是晚上或者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晚上他们生意最好，电影街、啊、最忙。那么我就想一想啊，什么时间他们最空呢？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吃饭。所以我大概花一年时间呢、啊、每一个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啊、我就挨家挨户去给他传福音。我就说啊，你们只有这个时间空，我借十五分钟给你们传福音，我挨家挨户去给他传，感谢主，很受欢迎。但是也有不受欢迎，于是我进到一家传完了，一个老太太啊到门口来啊告诉我，她说哎，她是台湾，我跟你说哦，你第二拜过再来啊，我就用扫秋桃挂鬼人的啊，挂出去啊。她说啊，他说我要用这个扫帚啊浇那个鸡粪啊，摸你的脸啊，送你出门了。哎，我说老太太谢谢，那我的意思说呢，你扫我出门没用，我福音的种子已经种在你们的家里了。但是呢，我们如果啊觉得说这是一个，何必呢？那是一回事。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怎样呢？继续五谷到永生啊，要得赏赐的，是不是呢？那么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力量，一个力量要得赏赐。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讲虚空，样样都虚空，但是在那里突然插进一句话，他怎样呢？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有收获。我想这个所罗门头脑有点昏掉了吧。在这个日光之下样样都虚空，怎么现在来说啊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为什么呢？因为日后必有收成啊。那里啊实在就是圣灵感动他，把福音的种子啊就撒在水面上，你看着好像跟大水流掉了，不然啊它流流流流到不了啊，会停在一个沙滩上，它还会长起来的。这就是赏赐带给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信心。我觉得基督徒啊不是不爱传福音，就传传传好像没有功效，他就灰心了，是不是呢？唯一的功效唯一的功效啊就是赏赐，就是赏赐。这一点呢、啊、是神应许的，非常有把握。而且再一点呢、啊、也不一定没有功效。我说一点小事给你听。有一次啊，我到一个人家去买一张床，单人床，我买他开一个价钱，我说你能不能算便宜一点呢、啊、他的老板啊从后面跑出来，哎，他说先生啊，我伙计给你说这个价钱就是真的啊。他其实怎么说呢？他说啊，你在公园传福音讲道的时候我听你讲道啊，所以我看你进来啊，我就交代好啊，他要买东西啊说的实在一点。哎呀好可怕。 我们是随便给他乱还价，人家说这个传道人还讲福音。但是反过来呢，因果效的，是不是呢？不要说到将来得赏赐啊，今天连那个老板呢、啊，他都对我特别客气啊，有赏赐。还有一次啊，那一次啊，我自己啊实在是有点灰心灰心的，怎么样呢？带我三个孩子啊去这个淡水啊，这个海水浴场啊去游水游泳啊。那么游泳啊，就给三个孩子啊，男孩子游泳，游了玩玩，到中午怎样呢？大家一起吃野餐，在那个大的一个伞底下吃野餐，那么就祷告了，祷告完了，哎，有两三个青年人呢，拿着娃娃鞋啊围在旁边，哎，他说：“先生啊，我和你们一同用餐怎么样啊？”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来了三个僧人还一同用餐？哎，他说我听你讲道传福音啊，那么我想啊，哎，传道人也来游水吗？我不敢认你啊。哎，他说我就注意看看了、啊、看看你们了、啊、怎么样，哎，吃饭还祷告，那就没有错。啊，真是这种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存着盼望，而且最大的盼望就是赏赐，将来的赏赐。而且主清楚告诉我们，这人撒种，那人收割，不一定，我看没有功效，也许有人一生都做没有，好像没有看见功效的工作，但是同样要得到赏赐。这就是传福音劳苦的盼望。再一个，每一个人身上大概都有一点软弱，或者说特别的软弱，容易使人跌倒，有没有？有的人的软弱就是话太多，是不是呢？有的人的软弱就是眼睛不好，这个眼睛不好你们了解这个意思，这个眼睛不好使人跌倒。有的人软弱是手脚不好，使别人跌倒。那么主告诉我们呢，怎样呢？他说你有一个肢体软弱使别人跌倒，把它砍掉；眼睛使人跌倒，把它弯掉。这实在是不太容易哈。那么这里主最后是说怎样呢？是说啊，你若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喝啊，不能不得赏赐。若是给一个小子你跌倒啊，那你就怎样呢？不如把一个大磨石啊拴在脖子里面，让它沉到深海里去，还好一点。那么这里呢，主就给我们看见那一个赏赐和那一个，或者说那种刑罚哈，那个对比之下，就叫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肢体中某一个部分的软弱。眼睛你软弱吗？你想到赏赐和刑罚，我们眼睛那个软弱不是说真的把它弯掉，那么好多基督徒都是一只眼睛了。不是的，那就是说呢，这个赏赐的看见，这个赏赐啊会给我们一个力量，好像把那一只叫人跌倒的眼睛啊可以弯出来啊那么大。这一件事呢，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啊，你们若是逐渐的去发现它，你会觉得是这样。不是人生来是圣人，没有的，不是保罗生来就那么刚强，没有的，保罗还是为着赏赐而攻克己身。这个赏赐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吸引力。这个服侍主有没有劳苦啊？那实在有劳苦，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后面说，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所有的劳苦都要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复活改变那个荣光啊不同。所以我们看这个劳苦，能够劳苦的那个力量是从那个赏赐的盼望发生。我们再看主耶稣说啊，他说赏赐在今生就开始啊。所以彼得也问主说，我们为你丢下这许多，我们将来得什么？主说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永生。 那么这里就是说赏赐在今生就开始，这是主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永生呢有救恩和赏赐的两面，永生当然我们知道重生得永生，这是现在的，但是还有来生的，就是说操练今天凡事都有益处，有今世和来世的益处。这个永生就是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永生就是将来我们改变的荣光更大更像主，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掌权是更尊荣。所以有今生也有来世，今生就开始，来世还是这样。那么在今生我们也可以看见有外面的有里面的，这彼得前书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人若是要享美福等等，就是就要舌禁止舌头啊不出恶言。那么这次说到有这个今生啊，外面像长寿啦兴隆啦健康啦，这些啊都是今生的赏赐。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要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啊，那么这是另外一面啊，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确定是有今生的赏赐。大概每一个基督徒若是在主的救恩上领受的完全，在服事上向前，就是身体啊他今生啊都会享受到比他没有信主以前更健康更好用。当然有的例外，这是主特别的带领，这个我们不能把主陷在一个负债的地位上，但这确实是一件实在的事。所以尼托生先生在这个熟龄人那一本书里面，他关于健康问题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一个基督徒若是属灵的光景活得正常啊，最少他一生健康情况啊都应该维持在他原来最好的那种情况里面，不应该啊更坏下去。这的确是尼弟兄对于那个赏赐今生的应许，这是实在的。像这种家庭的美好，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是我丈夫比较好哦，这是我做太太的比较会安排会计算啊，会这个管理我的丈夫的荷包千万不要这样以为，这是神在今世给我们的赏赐。今世这个家庭的美好啊，那实在啊是黄金不能买到啊，黄金不能买到。我们如果多接触一点在世上那些有才识有地位的人那种家庭的内幕，要是你都知道一点就发现神今天的确就在今世就给我们赏赐家庭的美好。哎呀，我看过那些大的富有的所说的有学问有知识没有信主家庭看得不多，但是我接触一些后来信主，他们原来是一些大家庭望族的家庭里面，哎呀，他们那个家庭实在不美好，每一个家庭啊几乎都演一部三国志哦每一个家庭啊几乎都演一部三国志哦，那实在不美好。等到信主怎样呢？实在美好，这是主今生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有今世的，还有今世还有里面的部分，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赏赐一定到将来，还有里面的部分就是更丰盛的生命。主说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更丰盛的生命啊对今世我们的生活来说啊就是一种赏赐，是不是呢？假如我们属灵的生命缺欠一点怎样呢？常常啊听人家对我们说一句不顺耳的话就受不住了，回家几天都睡不着觉，气的啦又不敢发出来，那才是真的苦了。那么都是更丰盛的生命怎样呢？我们能够像主一样 饶恕他70个7次多好啊。啊，这是，这就是赏赐。所以今生的赏赐有外面的，没有里面的。比方说光，耶稣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哎，这是很大的赏赐，对不对呢？生命的光。今天呢，这个聪明人呢，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再一点呢，这个聪明人呢，到什么时候他就不聪明了呢？等到选择的关口啊，他就不聪明了。你知道吧？哎呀，现在你很聪明啊，你交这个男朋友，交那个女朋友，等到你要选择哪一个做终身的伴侣啊，你就糊涂了，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是不是呢？所以这个今生的赏赐，活在生命里面，生命的光做我们的引导判断，这是很大的赏赐。亲，我们有的时候不觉得说主赏赐我们很多，是在赏赐我们很多很多，外面里面智慧，主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智慧，人家看外面啊，这里平安那里不平安，这实在很痛苦啊，是不是呢？这实在很痛苦啊。就等于我的孩子选那个科系对，你今天认为对，再过4年不对了。你今天认为热门了，过2年了，啊，冰冷得像北极了。人啊，没有真的智慧，唯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若是实在活在基督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一个就是今世的赏赐，非常大的赏赐。喜乐是赏赐。喜乐是良药，能够医治我们全身的疾病。哎呀，有一次啊，我这个送一张这个圣经卡片给一个我们邻居一个周太太，这个周太太在台北啊，是替这个 Toyota 卖汽车的，卖汽车。她的职业什么呢？就是专门给有钱人啊一同交际，打高尔夫球，打保龄球，这个玩麻将，玩各样的牌，为什么？给这有钱人一起混来混去，怎样呢？买汽车。这个玩的最高兴的时候啊，就是要你买汽车。所以啊，他们的职业啊是专门给这些大老板呢、啊、打交道的。哎，有一天呢、啊，我觉得我就送他一张这个圣经卡片，喜乐就是良药，能够医治人呢、啊，有百病。他一看怎样？哎，他说上天真有这回事啊。原来怎样呢？他心中啊一点也不喜乐。所以喜乐就是今日啊主给我们的赏赐，今生。所以今生得百倍，有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啊真是不知道乐到怎么样。请你们原谅，说有一次啊，我给我的女儿说，哎呀，我说我现在有点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我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喜乐的睡不着觉，2、3天睡不着觉，而且心里很喜乐。我说、啊、真是有点这个害怕。哎，我以为啊这是大概我不大正常吧。有一天呢、啊、我去问那个陈露弟兄，严弟兄认识他，他是个化学工程师，他也常常帮助人受圣灵充满。我说你这个被圣灵充满的很喜乐，压制不住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哎，他说我有个方法，他说我赶快拖着我的太太啊去吃小吃啊，去看光景啊，赶快啊把那个东西啊把它压下来，要不然呢我就受不住了。哎呀，这真是今生就得百倍啊。你若是没有尝过那个百倍的喜乐啊，你就不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味道是怎么样的，真是有一点飘飘然啊，如同进入仙境。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啊，是要叫你们的喜乐满足。把什么话告诉我们呢？就是主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和主，主和我们相交通，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事告诉主，主把一切的事也告诉我们，圣灵甚至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那实在喜乐。 这就是今生的赏赐，百倍的赏赐，自由。哎呀，从罪里面得到自由，认识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到自由。今天有多少人呢？很不自由，怎样呢？要嫁女儿啊？哎呀，那把这个准女婿的什么要哪来啊？这个什么排排八字啊？哎，糟糕了，真是不自由。啊，要搬那个家，还要啊，真不自由，迷信的不自由。不要以为说啊，今天的那个乡下人不自由啊，今天很多时候高等教育照样不自由，照样不自由。我在菲律宾听见一个这个菲律宾总统的一个顾问告诉我，他说这个菲律宾总统都是交鬼的，不自由。他要出门呢、啊，要问好多交鬼的人。我今天出门呢、啊，平安不平安？好不自由。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因着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从罪里得到自由，从魔鬼的权势里得到自由，甚至从人那个得失的这个考虑里面得到自由。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得失里面考虑不自由，还有呢，在比较里面得到自由。你住的房子三房两厅，我住的房子两房一厅，很不自由啊，拘束得很。你坐的车子是什么牌子？我怎么？我坐的是最大的公共汽车，那么就太不自由了，太不自由了。那么今生的赏赐是怎样呢？认识真理，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我们活在主里面，得到自由，这是最大的赏赐。还有能力，能力有胜过罪恶世界的能力，有忍耐的能力。是不是呢？也有勇敢的能力，这是很大的赏赐啊！权柄能够叫乌鬼都服我们，这是很大的能力啊！这人说话好像有权柄的人，你看一个基督徒啊，没有什么学问，但是给一个大有学问的传耶稣啊，这个大有学问的听着，对对，你说的对，我不对，这是很大的赏赐。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赏赐啊，要想得很抽象，这个强制非常的实在，今生就开始。当然主也讲到赏赐在基督的台前，那就是来世功成的赏赐。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是用草木禾秸，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就是我们服侍的材料，要决定我们将来的赏赐。就是说到赏赐在基督的台前，奖赏好像赛跑的人一样，复活也是赏赐，是不是呢？到复活的时候，固然我们都改变了，但是怎样呢？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光和那光啊，那个程度都不一样。那个复活啊也是赏赐，将来复活的时候更有荣光，这是将来的赏赐。赏赐在勇士呢是冠冕，戴冠冕，我们不要太这个物质化的思想。我想啊，这个戴冠冕呢，那就是相当代表呢一种权柄的记号。我们古代这个做官的都戴冠冕哈，那么在外国皇帝啊，这个女皇加冕，是不是呢？戴冠冕，那么就是说将来在勇士里的权柄。有人要管十座城，有人管